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约翰福音6:68经文记载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因为主有永生之道，我们的心充满喜乐。每一天的灵修都是我们最得力的时刻，愿主用他的恩言天天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火和雨，我们思想火和雨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16:1-5，以赛亚书16:1-5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，我愿向你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，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。
主，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，温柔和宽恕，慈爱善良，帮助孤苦者，
向你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。主，我愿向你听我恳求，爱与生灵充满我心，使我做圣殿和无意居住，更使我生命配居天父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救主，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深引我
16:1-5。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，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。摩押的居民在亚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，如拆窝的雏。求你献谋略，行公平， 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，隐藏被赶散的人，不可显露逃民。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。至于摩押，求你做他的隐秘处，脱离灭命者的面。勒索人的归于无有，毁灭的事止息了，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。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，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速行公义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16:1-5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五节，以赛亚书16:5。经文说道：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，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速行公义。以赛亚书16:5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16:5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，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速行公义。以赛亚书16:5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火和雨》。熊熊森林大火在科罗拉多州附近美丽的大峡谷燃起，狂烧多日，摧毁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以及数以百计的房屋。全国各地的百姓都向神呼求，求他降下雨来熄灭烈火，终止灾难，使消防队员有喘息的机会。有些人的祷告似乎很有趣，因为他们求神显出怜悯，降下大雨，但却不要发出闪电，因为他们怕闪电会引发更多火苗。这让我想到生命中有的事情经常十分微妙，正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一样，一些事情能让我们生，也可以致我们死。因为有火，我们得以煮食取暖，但同时它也能烧毁我们。同样的，水让我们维持生命，浇灌土地，但我们也可能会因水而溺毙。两者之间无论过与不及，都足致害命。属灵的原则也是一样，要建设文明社会，需要执法公正和怜悯这两个相对的特质。耶稣曾责备法利赛人，因他们为了坚守律法，却忽略更重要的事，就是公义、怜悯和信实。我们可能会偏向公义或倾向怜悯，但耶稣却能同时兼顾两者。他的死既能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，又为人们提供了所需的怜悯。天父，由于个人的原因，我有时会偏向怜悯，有时却要即刻的公义。当我看到你的属性，从中学到智慧，求你教导我在特定的环境里，在怜悯和公义中取得平衡。十字架成就了神的公义与怜悯。
对每个孤独的心灵，神想要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对每个饥渴慕义的人，神有丰富的灵粮供应。马太福音5:6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灵命日粮，满足你对神话语的渴慕。 引导你与神更亲近。
今天我们思想火和雨这个题目。神是绝对公义的，当世人犯了罪的时候，他不是怜悯我们原谅我们就算了，因为他是绝对公义圣洁的，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中国的孔子曾说，祸罪于天无所导也，人得罪了天，到哪里去祷告都没有用了，因为神必定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。以西结书18章第4节，神借着先知以西结的口说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现在问题来了，一位公义的神怎能不罚罪？一位慈爱的神又怎能不爱人呢？以西结书33章11节，神又借着先知以西结说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神愿意被盗的儿女回来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神怎么样彰显他的慈爱，却不失去他的公义？怎样成全他的公义，却又存留他的慈爱呢？十字架就是神绝对的公义和丰盛的慈爱交汇的地方，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。罗马书3章23节到24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罗马书3章25节，保罗接着又说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。神怎么样把我们从他公义的烈怒和永远的灭亡里挽回过来？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。神让他的独生爱子从地上被举起来。约翰福音3章14节，耶稣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旧约民数记21章第5节记载，以色列百姓怨毒神和摩西，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民数记21章6到9节记载，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铜蛇就成了旧约挽回神愤怒的一个象征，以色列人只要照着神的指示仰望铜蛇，他就活了。那不信的人不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，就再没有别的办法，就死在旷野。罗马书3章25节，保罗说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为什么需要挽回祭？因为神是公义的，神公义的威严没有任何改变。当他不宽容上古的世代那些不敬虔的人，他们终日所思想都是恶，神就用洪水审判他们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当神判定索罗玛、俄摩拉和周围的城是当灭的，就让硫磺与火从天降下，把这些城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异人罗德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主耶稣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你说为什么神不叫每一个人都得救呢？神是全能慈爱的，为什么不把每一个人都从罪恶里救出来？因为神是不勉强人的神， 没有一个人的得救是被神强迫的。罗马书8:29-30，保罗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以弗所书1:3-6，保罗又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，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今天世界上教主有许多，但救主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提摩太前书2:5，保罗说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基督教不是人本宗教，乃是神的启示，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，让我们能够知道。始祖在伊甸园里悖逆神，堕入罪中，神怎么样把我们从那公义的烈怒中挽回过来呢？怎样使我们不走向灭亡呢？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顺服。希伯来书5:7-9，作者说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了像地狱一般的苦，为我们降到最卑微的地步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所成就的救恩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依据。哥林多后书5:21，保罗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中世纪一位神学家，英国坎特伯利大主教圣安瑟伦，他说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不能轻易怜悯赦免这些罪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必须要罚罪，使神的公义得着满足。但若加以刑罚，人要永远被定罪，这样就需要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就是神成为人的基督，才能替人赎罪，付出那种满足。安瑟伦说，他没有义务这样做，因为他本是无罪的，不需要死，但是基督甘愿顺服以至于死，因此他舍命的价值极大无比。由于无罪的爱子乐意牺牲以至于死，神就要报偿他，可是圣子却不需要任何的报偿，因为圣父所有的都是属于他的，所以他将所得的报偿就是他工作的果效赐给凡接受他救恩的人。这些人是负有这种债务的，但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今天我们常常坚持公义，显得没有爱心，或是只讲爱心却与罪恶妥协。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，持守公义却不失去爱心，体恤别人却没有放掉原则。约翰福音记载，当主耶稣受审的时候，他被人诬告和指控，有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，耶稣没有默然不语，他对那个差役说，我若说的不是，你可以指证哪不是，我若说的是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可以参看约翰福音18:19-23这段经文。主耶稣提醒这个差役，他没有失去他的公义，他忍受罪人的顶撞，宽容人，却没有对罪有任何妥协。彼得说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。我们的主不为恶所胜，而是以善胜恶。当耶稣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，他绝不闭口不言。 但是当他知道多说无益的时候，他就不言语，一句话也不答。当耶稣站在巡抚面前，巡抚问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。但是当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，他什么话都不回答。当犹太人曾经因为耶稣所说我与父原为一这句话拿起石头来要打他，当他们拿起石头来要打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二节记载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？犹太人被耶稣这么一问，都开始不好意思了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，因为你是个人，反将自己当作神。耶稣照实讲，从不讨好人，他好好的解释。今天我们也要有行事的智慧。1908年，清光绪34年，中国东北曾经有过属灵的大复兴。当时一位宣教士顾约翰是带领这次复兴的重要领袖。是不是他特别有恩赐，他特别有能力呢？不，这是神的作为。我们知道1900年义和团仇杀宣教士，造成庚子教难。当年有许多宣教士被杀害，教堂被烧毁。这场教难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顾约翰在河南省和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谈道。这位学者流着眼泪说，我确信除了救主耶稣基督以外，我们罪人没有得救之道。他告诉顾约翰说，他在庚子教难的时候，他人正在山西巡抚的衙门里，看着那些等候处决的宣教士。他说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无畏的态度，没有呼救声，没有慌乱的情形，而是安静等候死亡来临。当屠杀要开始的时候，一个年约13岁的金发小女孩走到巡抚面前问，你为什么要杀害我们？她的声音高昂，整个院子里都可以听见。她说，我们的医生不是从远方来为你们的百姓服务吗？许多绝望的病人得到了医治，有了瞎眼可以看见，健康与快乐临到许多人家，你是为了这些善事杀我们吗？巡抚低下头来不作声，他实在无话可说。小女孩继续说，你常讲孝道，说百善孝为先，但是在本地许多青年人吸鸦片并且沉溺在赌博当中，他们能够尽孝道吗？他们能听父母的话吗？我们传教士向他们讲耶稣，主耶稣拯救了他们，并且给他们力量过良善的生活，他们开始懂得敬爱父母，你是为了这些善事杀我们吗？巡抚听到小女孩的话感到很困窘，因为每一句话都扎他的心。这些话远过于自辩之词，简直是对巡抚的判决词。小女孩好像坐在审判座上，而巡抚倒成了台下的受审者。终于大屠杀开始了。学者说，我亲眼看见59个男女老幼在那一天下午被杀，但是在临死的时候，每个人的面上好像有一种平安的微笑。我看见一个母亲向紧抓住她的小孩微笑，说安慰的话。轮到她受刑的时候，她倒在血泊中，但是那个小孩子仍紧握住她的手，面上毫无惧怕之色。这种奇异的勇气与镇定让我开始研究圣经，并开始相信圣经是神的话。神用这样的方法打破中国人牢不可破的偏见，复兴他的教会。感谢神，山东大复兴带来华北福音的觉醒，也影响了整个中国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效法主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在公义中不失慈爱，在慈爱中对罪没有任何妥协。不要因为讨好人出卖真理，不因为求从人来的荣耀，看人的外貌，寻人的情面，处事不公，而是求独一之神的荣耀，单单讨神的喜悦。保罗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该讲的话要讲，讲的时候呢，满有从主来的爱和怜悯。求主赐我们智慧，在公义与慈爱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，做出最好的调和。求主赐我们调和的智慧， 不因为鲁莽行事而失去见证，而是能向我们的主满足对神公义的要求，又为人们提供所需的怜悯。我们最后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主啊，我情愿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要我们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你的美意。求主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你的旨意，更求主赐我们属天的眼光，能从你的观点来认识一切。主啊，水和火都是好的，但错误的使用就会酿成灾祸。帮助我说话行事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，叫我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。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。我的救主，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牵引我。